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听众朋友您好，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雷俊杰。
我是曲成南。
接下来是我们每周为您带来的文化苦丁茶栏目哈，今天的话题呢是网络造星和疯狂粉丝。在每个人都会成名15分钟的时代呢，网络所造的偶像明星们以其不可抵挡之锐势让中国粉丝为之疯狂。
为什么说是15分钟的时代哈，网络时代，于是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群体叫做流量明星哈。那说到这个流量明星呢，现在已经成为现代明星最火的一个代名词了。
嘉宾史双元老师表示呢，华人历史传统上崇拜的是领袖、高考状元和学霸。同时呢，老一代华人呢对商人也没有任何崇拜之情，以往对明星有过崇拜，但是依旧无法理解现代年轻人的这个疯狂的追星行为啊。
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节目，我们聊的是网络造星和疯狂粉丝，嘉宾是文化学者史双元博士和陶敏博士，主持人是陈一书。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好，那今天的文化苦丁茶我们讨论的呢依然是跟后浪年轻人相关的一些话题，像网络造星现在已经成为一个社会现象了，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很多网络热播的这些娱乐节目啊，就是通过全民造星的方式，就是粉丝直接给偶像应援，直接给他们一些经费，给他们投票，通过这些方式让明星直接就出道。两位老师对于现在目前的这些网络造星有些什么样的看法呢？
我是非常不懂，但是我只负责提问题啊。先讲我个人的经历啊。我们每年呢都要开车出去这个什么 road trip 啊，自驾游。自驾游里面呢有这个什么虾米音乐啊下载，现在很奇怪啊，很奇怪。有时候我们两个小孩哎，哼啊哼哼着我们那个时候唱的那个歌，我说你怎么会唱这个歌呢？他你在这个路上不断的放，是吧？所以他很多我们觉得这个很老的这个歌啊他们也会唱。有一天我儿子唱了那个什么一剪梅，费玉清的，在那哼了一剪梅，他不懂歌词的哼。那么这就是一个这就是本来是一个时代印记啊，时代印记。那我们对现代的这个实在是我前两年啊，昨天晚上他们就还是跟我带他们在楼下看那个晚上看那个 Voice， 就他是澳大利亚的这个会场啊。以前中国好声音也挺，我觉得还那个时候我能接受啊。有一年有一个小伙子，东北小伙子，长得其貌不扬的，叫张什么东西啊，叫唱那个南山南啊，这个别人的歌，哎，我一看我觉得这个人不错，哎，后来他们说这个人得了第一名啊，不是说我水平高，是我正好碰巧跟大家想法一样。那这个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有一个看法。但现在呢，我也不太搞得懂年，就是有的人会火啊，就是怎么火？比如说我，像比如说听人唱歌，我就起码这个旋律好听，对不对啊？邓丽君唱的这个《甜蜜蜜》，大家喜欢；梅艳芳啊、唱的这个《爱爱气气》的那个还有点力道，也能理解。但现在你刚才讲那个偶像，是不是叫偶像练习生啊？还有什么？
对，
这些东西我偶尔会看啊，我知道，因为我有时候看那个电影里面，有时候会说有人，那小伙子原来是哪个团里面，是叫 TFBOYS， 有一个 TFBOYS， 这个是那个，我觉得这里面一个人我也不知道啊。但是我们以前看小虎队的时候，这不也是一种重复吗？啊？就是年轻人在这个场上蹦蹦跳跳，然后唱歌，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啊。
我受这个刚才陶博士启发，我也想了一想，我可能先差远一点说一说。第一个呢，我们是中文啊广播，是华人社区的。我先想想华人，我们华人在历史上传统比较崇拜的，不是这个文艺明星。也不是商人，比较早的呢，我们是崇拜领导。讲实话，这个已经深入到我们血液里面了。我记得20多年前来， 啊，经历过了一系列澳大利亚政府这个领导的变更，很有意思。澳大利亚人自己对领导的上台下台根本不当回事，但当年那个霍克和那个 Kitty 交接位的时候，也许当时 Kitty 下这个霍克下台的时候，见到我一些朋友，竟然感到很伤感，觉得一个好好的领导怎么就下台了呢？啊，就觉得他像个英雄一样，挺崇拜他的，等等等等啊。他没有别的，他就是天然我们对领导有一种崇拜，啊，他否则他怎么做得到领导呢？你觉得现在也有不少人，你竟然也是对这个 Morrison 很崇拜，觉得指挥领导的很好啊，澳大利亚，基本上至少目前还算平静，等等等等吧。所以我们中国人第一个华人历史传统，对领导是崇拜的。第二个呢，我们是对高考状元比较崇拜，啊。那么不管你是哈佛女孩啦还是虎妈等等，那么现在这两天澳大利亚这个电视上面，我们那个这个 Cherry Brook Technology High School 的这个 Eddie 就那个数学老师的这个啊，一下子要成了个粉丝明星，他的网上的流量是很大的，这个我就很认可，这样的明星应该崇拜啊，既是好的老师啊，又是好的明星，而且给学生带来啊很好的教学，如此等等啊。那么这个包括去年还是前年啊，澳大利亚那个南澳的一个医生 Richard 啊，他们带了一批人营救了围困在山洞里面泰国小孩等等，成为这个网红，成为粉丝，我都就会可以理解。我想当然比较古板，你觉得讲的这些与明星粉啊毫无关系，我只是说在我们这个里面有一批人像我这样的前浪，他比较所谓的正派的崇拜，一个对领导不一定谈不上正派不正派啊，他就这个传统，领导是总是对的，总是应该崇拜的，否则就没有光环了嘛。第二个高考啊，考试学习的学霸应该崇拜的，对明星也不是说一点没有崇拜过，比如我们现在崇拜过费翔，那个时候的狂热，我觉得如果放在今天，我觉得也差不多和这个狂热的粉丝差不多，就像现在你看这个江苏啊，还是那些地方的什么什么啊，包括这个有的这个狂热的造星会里面，那些女孩子对那些明星都根本不认识，就在那大喊把命给你，命给你，和你生个小猴子，这怎么说得出口呢？这怎么这么还有没有这个羞耻感呢？我觉得就过分了。在当年我们对那个费翔一首歌，马上第二天大街小巷，大街小巷啊，那些小青年呐、啊。竖着飞翔的头啦，赶快唱啊，拎这个录音机啊，在街上走啊等等，那也是非常，我们也见过什么叫崇拜，什么叫狂热等等等等。所以说呢，我刚才讲的两三点，第一个我们华人社区里面老一批的人呢，第一个对领导比较崇拜，第二个对学霸比较崇拜啊，这个与学习相关的啊，这个比较有名的人我们都崇拜。第三个呢，我们对商人从来不崇拜。第四个呢，我们对明星有过崇拜，对，但现在的这种崇拜我们不理解，啊，唱也唱不出来，啊，跳舞就那么个鬼样子，啊，那么然后呢，还有那么多人把命给他，这不是疯了吗？这个是，
是变化真的是很大哈。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文化古丁茶，文化古丁茶的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早上8:15，重播呢是每周日早上8:15。那么，如果您想收听我们往期的节目呢，欢迎登录。网站 sbs.com.au/mandarin。
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在网上搜索关键词的方式呢，也可以找到我们往期的文化苦丁茶节目。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网上搜索关键词是文化苦丁茶 SBS 普通话。同时呢，也欢迎您下载我们的 SBS Radio App， 关注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收听文化苦丁茶。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感谢听众朋友在清晨的陪伴，我是刘俊杰。
我是许胜男。
在本期的文化苦丁茶，网络造星和疯狂粉丝中呢，陶敏博士认为年轻人将自己的情感在青春期时期呢投射在偶像身上是正常的，但是呢粉丝的结党追星行为呢有时候是非理性的，特别是在现在的娱乐公司呢将这个造星工业化和制度化，使得人的情感呢被追求利益的工业精确计算了。
石老师就认为呢，这个过去啊比现在的崇拜呢是更为的纯粹和理性，那今天的崇拜呢已经是变成了一种人工安排的崇拜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节目，我们的话题是网络造星和疯狂粉丝。
文化苦丁茶，有空来坐坐。
那很多的年轻人其实都有明星梦，只不过就是说有些人有这个途径去实现，有勇气去实现，有些人没有。聊一聊是觉得现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就是说对于造星的文化会不会对年轻人带来一些非常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它是一个有一个这个时间性的啊，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孩子把自己的有一种情感投射在自己的这个偶像身上啊，这个我想这也是正常的。我想过了这个阶段可能就不一样了。我以前那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跟有一个朋友的弟弟啊，我们俩聊天，他经过南京，他说他说我现在突然对这个流行歌曲突然就没兴趣了啊。我想就这个时候他的这个他填补这个年轻人的这种情感需求的时候，可能比如你过了一定年龄，可能就没有更多的这种就是这样的需求了。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啊，这是一个方面。那么这个呢，这个偶像崇拜呢，其实也有很多争论啊，也有很多争论。有人认为是这个类似于宗教崇拜一样的填补了这种粉的这个明星啊，作为一种神圣的啊一种幻想式的这种崇拜。那么这个但是它和这个宗教里面又不一样，宗教的东西都是不可以被证实的，对吧？都是在这个圣经里面的东西，只能根据那个去想象啊过去的事情。但是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个对一个现实的这个人物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崇拜，那么这可能就跟当代的这种啊工业文化，当代的这种传媒啊，当然还有这种互联网的这种传播，可能有很大的关系。那么这个粉丝追星，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他们很容易结党。结党，过去叫结党情思，他们那些结党就是为了偶像啊。有时候甚至有一种献身精神啊，有时候类似于这种非理智的这种情感。那我举个例子啊，就是不是这个文艺明星，是体育明星，像这个西班牙的这个皇家马德里和这个巴塞罗那队啊俱乐部啊，都在中国有他们的这个球迷这个群体，然后他们对这个俱乐部的这种忠诚啊，类似于这种，不谈对祖国，对我们国家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他们对这个俱乐部具有一种代入式的一种这种热爱。所以你要是在网上的话，两边这个球迷要是插的话，那是你死我活。就像我们过去这个文革的时候，这个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打倒谁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但是我是假装比较理智来看这个问题了，但是我的确也没有，历史上也没有陷入对这个哪个俱乐部的这种无比深厚的爱，也没有陷入对哪个明星的这种不可自拔的这种爱。但是这里面呢，实际上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一种在正常状态下和这种怎么说，这种病态状态下的第三种状态啊。那么这种状态可能随着年龄消失应该会讲，比方一个40岁的人还对哪个明星还这个念念不忘，那可能就要去专门找人去疏导啊。据说有个女的爱刘德华，爱的是要为了见刘德华是她自杀，是不是啊？那就是这有这样一个事情，我记得
对香港有他父母追过去的。
对啊，那这就是属于一种病态的这种情况。但是他们现在呢，但真可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资料，也没有专门研究，就很可怕，就是他们可能有一种运作了啊，比如说这种粉丝经济，就是这个造星公司，这种唱片现在不叫唱片公司，应该叫什么公司？对，有一只巨大的黑手来，就是蛮可怜的，就是这一方面这些人，他们的感情被利，怎么说被利用？他们也是心甘情愿的。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在这个操作上更加制度化啊，更加这个工业化。那么这个呢，就是很可悲。这是两方面，工业是追求工业化，追求的是利润，对吧？
是追求的利润，而这种对粉丝的粉丝对这种明星的这种崇拜追求丧心病狂啊，不管你怎么说，那么它是一种情感，那么情感被一个精确计算的工业的手在握着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更加可怕啊。那所以说我们说其实这个我们其实都有判断啊，像比如说我刚才讲的 road trip 的时候，我去放这个音乐啊，那么我有时候会去想啊，他这个人唱的真的是好啊，唱出来那个时代啊，唱出来某一些人的这种情感啊，或者我会去想他哪一个部分就像这个过去的京剧这个戏迷一样，他觉得这个梅兰芳这哪一句哪个地方他那个转的就是必须要那样啊，任何人都没有他转的好，那么就是这样一种比较理性的这种想法啊。当然也有这个任何这种歌曲音乐啊文件，它当然都有一种这个融化人的这种功能，这是一方面，但是你在被融化和融化的时候，实际上还是应该有一种理智的东西，有一种东西叫理智。那现在的我看到这些人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的这种疯狂啊这种东西，那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也释放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资本主义化，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功利化，那么在这个之外也给人有一部分人他们的这个身体里面的化学物质因为他们的年龄啊他还在继续奔涌啊，那么也给他们这样一种情况。那过去有没有呢？过去像我们以前中学的时候，女生啊抄那个流行歌歌词啊，下课能抄得很认真的，放那种明星的照片放在那样，也一直都有的啊。他过了这个阶段，结了婚生了孩子，我想就没有这种问题了，但也有啊，有的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有一个节目叫是湖南卫视是吧，因为我专门讲过流行歌曲一节课啊，湖南卫视呢，我就看到那个电视镜头摇到那个一些观众的时候啊，那观众热泪盈眶，四五十岁的人三四十岁的人听歌听得热泪盈眶啊，是不是想起了自己，想起了这个某一段情感，那这个就是所以我觉得也蛮可怕，因为一个人啊当众表露自己的这种情感的时候，有时候是被认为是很弱的一种体现啊，那么这些人电视台把这些人的弱的那一面啊展现在这里面的啊，好，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
我刚才我觉得黄博士进入了比较深入的人性的分析，特别我特别赞成他讲到的，当然本来是一种崇拜，是一种情感的自发，被商业性的精确计算的操作啊形成了一个盈利的手段，我对他自己去分析觉得非常精彩，也是今天我们讲座的一大亮点，我觉得是他也很欣赏他讲的崇拜要进入正常的状态，即三者的状态啊，他讲的是好像是，那不管怎么说，就是呢我认为过去我们的崇拜比现在简单干净少功利，你比如说当年崇拜费翔，大家就是因为喜欢他，说他唱得好，说他帅气洋气，说他把一种清风啊，一种我们莫名其妙不知道的这个外国风啊，融合到中国文化里面带进来，激动了很多人，崇拜是自发的，没人说通过卖费翔的照片来赚钱的吧，除了少量的去啊，这个小贩，但今天基本上就是陶博士刚才讲的，是功利性的操作，他没有他名，其实说到底是为了利。如果完全没有利的名，我估计，啊，卷入进去的人就不会那么多了。我看那个就是前半年前什么是这个浙江卫视那个是不知道有当节目是好声音还是什么东西呢？反正他们在北京的这个工人体育文化馆吧，最大的地方。好像搞一个造星活动，推出来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唱的简直是没办法听得下去。见那么大的地方为她一个人造星，我想她家里是花了大钱的，那个可能是只是为了为她孩子出名而已。连这个赖英也到现场去给她去啊，去站台啊，等等等等。有的时候我对这种人工安排的崇拜感到非常悲哀，就是说。就是刚才陶博士讲的，人的情感被精确的计算过来盈利，这是一个可悲的东西。后浪们，你们不要这么搞。
文化苦丁茶，有空 来坐坐。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文化苦丁茶栏目。今天的话题是网络造星和疯狂粉丝。嘉宾汤面博士表示呢，明星其实也填补了很多人年少时期的明星梦的遗憾。流行文化的趋势呢，和现在年轻人爱好的结合，需要一定的宽容和疏导。
嗯，石双雪老师也说呢，在古代啊，也有很多崇拜偶像的粉丝哈，譬如说司马相如，就是因为崇拜蔺相如而更改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唐代诗人李白，白居易啊，也是当年很多人疯狂崇拜的一个对象。但是呢，这些崇拜都没有利益牵涉其中。他也认为呢，如果能够根据客观事实的情况来投射一种对偶像的情感的话，这种追星才是健康的。
我们一起来继续今天的文化苦丁茶。
很多网络造星非常的短暂，就是说他们的这些名气很快就过去了，就这也让我想到这个 Andy Warhol 的曾经预言，就是说每个人都会成名十五分钟嘛，也成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新常态了。那么两位老师觉得这现在人对这个名啊，或者是成为明星的这样的一个追逐，跟过去相比是不是有一些很大的差异呢？
我就扎一句，我就刚才讲的，现在人太重利了，基本上从成名是为了利，所以这点讲是我们觉得最不满意的。名利连在一起，确实有了名往往有利，但是只是因为利而来推出一批有名的人，这完全是在愚弄观众和老百姓。
我是在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韩国在这方面呢做的还是成功，所以他这个叫练习生是不是？
对，
我第一次听到是一个澳洲学生跟我说，他喜欢韩庚啊，是一个在这个东北男孩在韩国啊训练。然后他又跑出来了，在韩国城的团又出来。是不是鹿晗也去韩国训练过的？是不是他这种训练啊，我觉得他也是一种培养的方式啊，然后他瞄准的市场这种小姑娘小这种后后浪的这种阶段啊，然后这个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深挖的，因为不在他们这个里面，因为他们有些说法，比如说这个鹿晗的粉丝，他们都叫什么鹿家啊，就是说我们家鹿晗啊，都是有这样一种。所以他这里面就很多人提出来，就是这种粉丝的这种心理啊，他的这种投射，他是单向的，比如说他就是说，就像我认识刘德华，我爱刘德华，刘德华不一定认识我一样的。但我不能爱刘德华，因为我是男的。那比如说一个女的，她爱刘德华，很多女的爱刘德华，这是一种单向，甚至刘德华结婚都不愿意告诉别人，是不是啊？就是这个让粉丝们失望。那这是他就是要抓住这些人嘛，对吧？你比如说一个人，他这个26岁考上了博士，他要有很多这个细胞要去刺破，他有什么基因要去弄，他可能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去追星呢。他实际上是一种我觉得没有大害的啊，就是起码填补这个小孩子这个青春期这种少男少女的这样的一种过渡期的这样一种空虚。但是呢，在本质上来说呢，我觉得它应该还是这个一种结合啊，比如说它包括这种趣味啊，这种韩国那个所谓的练习生，这韩国人给我的印象是应该很粗壮的，对吧？很这个东北虎嘛，不是东，他们叫什么？这个太极虎嘛，对吧？是这种很阳刚的啊。但是因为他这么多年经济的发展，你看他的追求的这种男孩子这种形象啊。就是什么看起来什么啊，对对，这个但是呢他有腹肌，这个腿有肉，那么穿衣显肉，就这样的一种这样一种流行文化的这种趋势，那么大家的这种癖好啊，这种爱好，那么所有的这样的结合啊，这种结合，那么像我们过去那种造船啊那种什么张浩哲啊，那种粗粗拉拉的那种，肯定不一定是这一代年轻人这种喜欢的这种东西。我还是一句话，因为我们都经过青春期，每个人都有青春期，无论你多老，对不对？无论你这个浪是多钱，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宽容和疏导啊。那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其实明星也填补了很多人的这个某种程度上投射了自己的明星梦啊，把自己的明星连在一起，或者自己可能成不了明星了啊，所以他跟自己的一种结合。 那么这个是很复杂的，我们不是心理专家，我们不懂。比如说有个人，Chapman， 他是刺杀这个列侬的啊，他说这个他有一个部分分析的，就是他和刺杀了列侬以后，他就和列侬的名字连在一起了，那是一种非常病态的一种东西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要给他们这个是一定的宽容啊，就是我们对此指手画脚，可能我们不懂他那种深深的这种爱，也许就是他也是一定的这种时间性的啊。那么总之呢，我觉得就是年纪越老，我们就是越喜欢中庸啊，越喜欢中庸。
粉丝呢，我可以简单说一个，特别在文人，你像古代我们讲了，自从有了科举考试啊等等，那么这个读书为官。是大部分文人包括家庭所心向往之的地方，所以他们崇拜的往往是著名的文人。这个文人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学习，如果当了官有一定的工资收入，也谈不上太好的这个经济。这里面有几个比较著名的粉丝我可以来提一提。比如说司马相如，这个人其实原来不叫司马相如，这个名字非常土。他原来根据史记这个记载呢，司马相如说他是少时好读书，学击剑。他少年时代就喜欢读书，也喜欢学击剑，好像李白也是这样，项羽也是这样啊。那么顾其亲名字曰犬子，这个地方我就不太懂了。所以他的家里人给他取个名字叫犬子，就是狗儿子，狗就是犬子，就是狗儿子了。为什么好读书学击剑就叫犬子呢？至少到今天我所看到的还不知道，为什么狗儿子就是好读书呢？啊，那么也当时真的还没到像今天这样对狗这么亲近吧？也许是因为这个杂像狗一样跑来跑去没个定心，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要以后要考证。但是等他长大了，他崇拜这个战国时期的外交家蔺相如，大家知道对吧？廉颇蔺相如
是，
所以他就把自己名字改为叫司马相如。但是要说粉丝特别多的李白算一个，唐代的李白崇拜的人非常多，从古到今。他当时就有一个人姓张，叫张，就改名呢，改为张弼，碧绿的碧啊，他叫李白嘛，他改为张弼。他李白叫李太白，那个人改为叫张太弼，就是完全是亦步亦趋啊。到今天你还记得吗？那个中国中央电视的一个撒贝宁，他娶的法国老婆也叫李白。这说明到今天还是他粉丝。还有唐代一个著名的诗人张杰也是，就那个白居易去见他，然后是长安去也不易啊等等等等。那个张杰他当时粉到什么程度呢？他喜欢杜甫，他每天就是把杜甫的里面的诗集里面找出一首来，烧在纸上烧了以后加上蜂蜜吃，他说吃了以后他就变成了这个杜甫，他写诗就有杜甫的水平了，这个是疯狂的了啊。那么白居易当年的粉丝也是多得不得了啊，从这个国内的老太婆啊，到日本的天皇了啊。当时一个青年叫葛青啊，他这个人呢读过一点书，就稍微读过一点，似懂非懂的人特别喜欢白居易，因为他的诗比较通俗嘛，所以他在他身上呢搞纹身，刺了30多首白居易的诗，还加上写图画，就像今天这个微博里面、微信里面那种图文配合的这种，在街上走来走去还唱歌，真的是很现代的一个人。但更可笑的是白居易，白居易之后呢，他后来他突然喜欢了比他小30、40岁的李商隐，他说他这是有才华，他就是呢写了，他甚至说我死后得为儿足矣，就他死了做李商隐的儿子都够，你说。疯了已经死。后来白居易死了以后，李商隐真的生了个儿子，还他就把他取名字叫白老，他真的这么取了。可惜这个白老学习不好啊，高考也不咋地，所以他的好朋友问题就是你呀，给你这个儿子取这个名字真的羞辱了我们的白老师了啊。就这个里面举几个例子说明，在中国古代也有很多疯狂的讽刺，但是没有太多的力。这就是我前面讲到的，如果粉丝粉崇拜现象而和利稍微远一点， 这就是健康的粉丝。
不一定是健康啊，你这个身上的这纹身了，这就属于铁粉啊。这种人呢其实有时候也是有问题的啊。这个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有的时候他叫实际上是崇拜迷狂一个人啊，就是这个走火入魔了，有时候这是有问题的。那个我们讲那个查普曼，是他那个查普曼是刺杀那个列侬的。还有一个人，就美国那个有一年叫辛克利，好像是他刺杀里根的嘛。那么他为什么自杀里根呢？他就是要给他崇拜的一个 Judy Foster 的那个女演员啊，他要让他知道我要做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这个当然就是这个追星啊，追出这个精，当然也可能说这个人本身就有精神问题。所以我当时觉得被这个控制的这种粉丝经济，可能对人的那种伤害啊，可能未必啊有那么大，而那种孤独的那种，像你那样的这种狂热的这种追星的这个人，有时候反而是有更危险的。当然，这个都是就事论事啊，就事论事。
粉丝崇拜是不是属于正常范围呢？我觉得还有一条，从自己这个感受出发，就如果对他的喜欢崇拜可以根据新的情况能够改变，也就是说。对他的喜欢可以喜欢，甚至可以批评，这就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种。比如我以前对这个马可波罗，对他中外文化的交流上做的贡献啊，很崇拜。但后来呢，慢慢知道了，啊，利玛窦是实在的，而马可波罗都很可能是撒谎，他写的那些东西很可能是编出来的，等等等等，我就马上可能对他改变了看法。换能够根据这个真实的情况有所改变，这就属于健康的。我认为。我的崇拜是健康的，这是我的结论。
嗯，石老师意思就是说，其实现在网上很多的这些造星，就是把炒作起来的这些明星，其实像粉丝他并没有真正看清楚这个明星他这个本人是什么样子的，对吧？就他这个崇拜是比较空的，没有一个现实的依据在上面。
包括包括事情，如果崇拜到疯狂的地步，那就可怕了，那就更不好了。
这个不就是有他有经纪公司啊，一个粉丝的这种形象。他的出现，他的这个整个的形象，包括他的人生故事，他都要进行过包装的。所以你看，像这个吴秀波，他那个出了那个事情的话，你看他就掉不少粉。所以他就是他从商业利益角度出发呢，他也是要把一个人的这个形象包装的这种，所以尽量完美，适合人们去追的这个是。那么，我们这个作为理智的人，我是觉得。没有什么人值得特别崇拜的，只有尊重啊。比如哪些人在哪一行做的比较好，哪个演员比较好啊。那么当然有时候是没有道理的，我就是喜欢你，哈哈，那就没话说了啊。那这个有的人对哪个演员，他就是我就是喜欢你，你的哪怕你这个脸上那颗痣也是好，那颗痣也是你喜欢你的一部分。那么这个就是没有什么理性的，对吧？
考博士，我们就喜欢你。
Me too.
Me too. 哈，我们也非常喜欢做客我们文化苦丁茶的两位嘉宾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文化苦丁茶节目。首播时间是每周五早上8:15，我们文化苦丁茶的重播时间是每周日早上的8:15。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